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本来是想走大路、
嗯、
看大血管、嗯、然后后来慢慢的深入到县城，就开始走毛细血管的小路，所以他的这个战线也拖得特别长，半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考察期。
无论是汉阙还是崖墓之中，他能够找到一些还原汉代木构建筑的信息。
一方面它作为源流的话，它是能够看到源流，同时它对建筑这个本身它也是意识到不可能完全就是当时的木构就跟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它也是很严谨的。
那个山呢，在门口看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根本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有目的性的要去找这个崖墓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人会知道里面有什么的。
对，进之前得先鞠三个躬，然后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我们进去去看一眼。
他在华北地区找的这些古建筑，包括从最早的独乐寺一直到后面他一直想再往宋以前去追更早的木构建筑，那他追到了佛光寺那里，所以他这一系列的研究其实都是为解开营造法式来做支撑。
汉阙它就是一种非常带有这种公共性，这种宣传教育甚至这种政治宣传公用的，所以他在上面就是说汉阙的上面有画像，刻的这些画像里面会有这些表现这些墓主生前的这种社会地位的，其实也是中央政权在地方的一种政治的彰显。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张星云。熟悉 Talk 三联的朋友都知道，每期节目我们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期的杂志封面，邀请记者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聊值得关注的话题，给大家不同的视角和参考。本期杂志的封面是发现边地，营造学社在西南。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节目的是我的同事薛鹏和刘畅，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鹏，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刘畅。
先说说这期封面专题的背景吧。这个可能熟悉我们杂志的都知道，就是2020年初我们出过一期营造学社的封面专题。所以这一期是第二期，当时的2020年初的那一期就是正好赶上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然后我们当时也有薛鹏对吧，还有艾江涛，还有好几个记者一起去的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选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营造学社最早的调查的北方的古建筑官式建筑啊，当时找了我们就是反正之前跟薛鹏一起吧，等于就是说这个做过功课，然后一起选了7个，就是佛光寺啊，什么正定的
龙兴寺，
龙兴寺对，
还有赵州桥、
那个、独乐寺赵州桥，
对，独乐寺、赵州桥，那个你写了晋祠，我还写了那个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
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应县木塔，
是的，
大概就这几
个
地儿。
对，薛鹏可以说说吧，这次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我们上一次写营造学社，上一次出差是19年的冬天，
没错，
我觉得特别特别冷，就冷到爆，就是然后一直要在室外考察。那次的契机其实是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所以想要做这么一专题。我就记得我们刚采访完发完稿，然后武汉疫情就爆发了，所以所有的工作就让位给疫情，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疫情的报道。所以上一期的封面其实搁置了，可能放在手里有放了2个月才出出来，出出来以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目光跟梁先生他们当年怎么说，就顺着他们的这个思路来走的，因为他们当年是要在北方地区找这种大的木构建筑，而且梁先生一心想要找可能宋以前追至唐的这种大木构建筑，所以他的关注点是那种非常经典的这种单体寺庙呀，这种大型的建筑。那我们也可能是按照梁先生的这个思路去找当时的选的目的地，做完了以后就觉得 其实一直想延续这个话题的下半部分，也就是从1937年往后的这半段，因为这半段就是37年发现佛光寺是一个顶峰，是一个营造学社发展的一个顶峰，但是突然就战争爆发了，像梁思成、林徽因就赶紧赶回北平，然后当时刘敦桢也在河北考察，所以刘敦桢也迅速赶回北平，所以他们就所有人都汇集在一起，就讨论营造学社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当时的决定就是朱先生留在北京，梁先生跟刘先生带着家眷就一起南迁，因为当时像史语所呀这些也可能都需要面临着大量资料的转移，然后人员的南迁，就是觉得他们觉得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很快就开始他们两家人从北京到天津，天津坐船好像到了长沙，到长沙待了2个月之后，因为长沙也遭遇了大轰炸，就开始再继续往南，一直到了昆明。所以他们应该是39年的10月份左右，好像到的昆明，所以就一直在昆明驻扎下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流转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就是想把视线聚焦在他们在南方的考察期间，怎么到了昆明，在昆明就开始展开了一系列围绕着云南本地的一些民间建筑呀、寺庙呀的一些考察。后来1939年的8月份就开始进行了我们这期杂志的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为期半年的川康考察，主要在四川和西康省。这一次考察，其实他们当时也是想去川地找木构建筑嘛。但是可能四川的木构建筑遗存比较少，令他们很失望。但是呢，又有非常多的像崖墓呀、汉阙呀、佛教造像呀、民居呀，包括也有一些木构建筑，这些其他不同的门类，包括时间追得更早，追到了汉代，所以这些东西更吸引他们，所以他们就对这批东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也就形成了特别重要的，也是营造学社整个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时间考察，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的考察，就是这次川康的调查。所以我们这一次封面的主体内容其实也是围绕这一次调查展开的。
所以就是薛鹏来负责整个他们营造学社在西南的这些，无论是昆明还是这个四川的调查，然后到后来他们迁到李庄这个过程，他写的是这部分。我们后面其他几个记者就负责写的是不同的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我是负责写汉阙，然后刘畅是负责写崖墓，然后艾江涛来写摩崖石刻，陈露来写木建筑。
对，没错，对，我其实就相当于给大家写一个引子，就是把这个大的背景交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南迁，然后是怎么展开四川调查的，最后又怎么落脚到李庄，最后在李庄完成了最后一期的这个中国营造学社会刊，梁先生也完成了他写的那本中国建筑史。在这个之后，其实也就是抗战接近尾声了，所有的人就慢慢的离开了李庄，营造学社其实也就慢慢的退离了这个历史舞台。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时这些营造学社的人就散到了其他各个高校，像刘先生刘敦桢先是去的重庆的中央大学，然后待了几年之后去了南京，他最后落脚在东南大学，然后像卢绳先生去了天津大学，叶仲基先生去了重庆大学，梁先生跟林徽因就回到了清华。而且就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高校是现在中国建筑学专业最顶尖最好的高校，所以就是营造学社可能更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在更后续的持续的一个影响跟输出吧，我觉得。对，就我大概就写着这么一小段背景。
对，就是刚才那个薛鹏也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在写汉阙的时候，我写我那篇文章的时候，一开始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像梁思成他们38年初的时候就到了昆明，他们定的这个川康的考察是八月底出发，然后他出发之后刘敦桢先出发，然后梁思成再去，然后陈明达、莫从江跟他们就会合。他们在重庆在成都的时候见了很多人，见了很多像中央大学工程学院的建筑系的主任，对吧？
对，
然后见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艺术长，然后见了很多那个华西大学博物馆，去华西大学博物馆，然后去顾颉刚啊什么这些，跟这些林明军这些人去见，就是他们在见了这些之后，立马做出的判断， 就是说，就是刘德珍后来在日记里写嘛，就是说四川中的这种古建筑以汉阙为主要地位，它占了这个全国四分之三的这个汉阙数量，然后摩崖，然后那个崖墓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三个将会成为这次这种对吧考察的主要对象。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在昆明对吧，或者说在北方的时候，甚至刚到了重庆成都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他们真的是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见了很多人，然后不断的去调整方向，所以他们就是在重庆成都之后，然后他们就马上就增加了15个县的考察的目标，然后就把这个考察给扩大了。
对，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这个考察，因为我采访的时候采访对象也一再跟我强调，就是他们这个川康考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在扩大这个范围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本来是想走大路看大学馆，然后后来慢慢的深入到县城，就开始走毛细血管的小路，所以他的这个战线也拖得特别长，半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考察期。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半年这么长时间能支撑这么多人来调查，而且他们拍了大量的照片，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西南交通大学的张宇老师就给我们看了很多当年他们的照片，也是林珠老师委托他们来整理的，就是差不多有3000多张照片，就是这么大体量的照片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笔很不小的费用，而且他们用的是非常好的相机，就是说明他们这一路其实当然经费也是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经费是相对能负担得起的，就他们这段时间考察用的还是当年这个庚子赔款的钱，而这个之后他们转移到李庄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经费的来源了，就这个所以到李庄以后很难有资金，包括时局变得更动荡，就很难再去向外拓展，向外去做考察了，所以他们到李庄以后的考察基本上是围绕宜宾或者是一些小线条小范围单点单线的这种考察，就不再会像川康考察这样大范围的铺开了去做一个点到一个点一个点到一个点这种慢慢渗透式的全域式的这种调查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对营造学社或者我们现在再来回看营造学社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吧。
是是，并且就是说像因为我就是写汉阙嘛，就是说其实汉阙最有名的现在就是应该是雅安的高音墓阙嘛，就是雅安其实都是他们一开始的行程里没有的，他们真是到了
对吧他们在成都见了那个顾颉刚他们，然后加了雅安这一片，
没错，就是整个西康省那个时候在民国时期，就是他们加了雅安，然后雅安相当于是西康省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吧，就是整个西康省那时候才建立10个月，就是整个相当于这个
对
西川对吧？
对，
这个藏区都算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边境的概念嘛，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营造学社去研究西南和整个当时的那种国家的这种状况，然后对于边境的这种他们都是想去探索的。对，
是的，
对，并且就是说像我有一个就是那种感受，就是说尤其是汉阙嘛，它是一种怎么说中原的非常代表了政治性的，非常代表了中央的这种政治性的宣传的这么一个作用的一个建筑。在西南能有这么多对吧，其实也是一种汉夷交汇在汉代的时候对吧，汉夷交汇的一种状况的写照吧。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营造学社他们从北方对吧中原地区的考察唐宋建筑非常的那个中原的这种色彩的，到他们去西南想去发掘西南的建筑对吧，它跟中原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背景是一脉相承的，跟当时的政府跟汉代的时候的那种中央跟边境的关系都是相承的。
我写的是崖墓嘛，他们对崖墓的调查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当时这种经费的这种，包括比如说他们本身对西南的经验的这种局限。我去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彭山，一个是乐山，这两个地方本身是崖墓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在他们去之前其实这两个地儿已经很知名了。比如像在之前有日本的学者和法国的学者，他们都做过调查，包括当地的那种比较喜欢这种古代文化的。然后他们去乐山，就是当地的那个医生杨之高带着他们去的。然后我跟薛鹏还有我们采访对象最后也找到那个崖墓了。 然后找了一圈之后发现它是一座山里头，但最后发现那个崖墓，他们最开始看的那崖墓是在山的最脚下，就其实在里、
嗯、对
对
对对对，
就是最最难走的地儿，不见得他们就是可能看到了，但可能没有去实地去踏访。
我有一感受啊，就是说这个咱们往回说，就是说到这个这次的报道吧，这种方式。昨天我在那个就是选题会上，我刘畅也在嘛，我也说了，就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像我和刘畅，然后那个薛鹏，我们咱们都找到那个重庆大学的那个学者，专门研究建筑史的古建筑建筑史的冯地老师。我就觉得就是起码对我来说啊，就是看他的论文，我觉得是非常一板一眼的，非常的那个工工整整的，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是我和那个薛鹏那时候在南京嘛，先采访，然后我跟那个刘畅先去了重庆找到他，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午吧，然后我们俩就聊，就是然后我们俩也向他这个征询我们的这些踏访的路线，然后这刘畅就说他要去崖墓嘛，冯迪老师就特别兴奋，就说一定要带上他，因为他说他很多的崖墓他都没有见过。
对，
我那时候就很吃惊。
对呀、啊，为什么他没去呢？
对，我就说嘛，就按理说他是在重庆，对吧？他又是专门研究古建筑，并且从我的感受，他研究的这种论文什么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可能就是说，咱们上一次2019年去考察那些北方建筑的时候，古建筑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太有名了，所以就是说还是就是这种跨学科还是就是对吧？是很常见的。但是西南这种地区，可能很多就是古建筑学者都没有机会，就是说对吧，他已经是跨学科了，或者说他这两个系统了，他都没有机会真正的去看到，就是可见这种西南的古建筑研究还需要去更多的人去参与，去更多的这种单位或者说更多的这种对吧领域去一起去参与，可能才会更好。
对，比如说像考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对着那种图纸嘛，就是以前他们测绘过之后，比如像银座学社或之后像中博院他们，包括之后的一些考古报告，他会对这些建筑，比如说八角柱啊什么的，斗拱什么的，会有一些描绘嘛。他们可以对着那个图做研究，但是比如说像他在岐山那块自己去测绘，自己在实地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他有时候会发现那个墓里头还有一些可能当时的人他就画出的一个门把手，但是有那个圈儿，有那种墨线，但是他还没有去，没来得及去刻，然后就那个过程就留在那儿了。就这种发现，可能就是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身的去到现场的话，他可能就做不了这种研究。他也会跟我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考古的，可能比如说因为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挖山什么的，把这个遗址挖出来了，然后要抢救性的发掘。基本像古建的研究学者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参与的。然后后来看到这个发掘报告，那比如说像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汉代的那种建筑，它的柱子和顶的相连的地方，那可能发掘的时候直接就毁掉了，或者比如说他描绘的时候也没有描绘得很清楚，那毁掉之后他们在拼装可能就直接拿胶或者什么就给粘上了，真正那个结构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没有机会去看到，确实是有这些问题。
是，这是这种的考古文物之中的这种建筑信息，对吧？
对对对对，
嗯，
对。
其实这也是1939年他们营造学社去考察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就已经把唐宋的这种建筑，元明清的，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了。但是他们的野心在于，他们要建立一个对吧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对， 对，
但是那时候没有，就是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没有汉代木构建筑能够留下来，那怎么办？ 对，
对
吧？其实后来他们就选择了找这种方式，他们到了西南，到了四川，他们见了那么多学者，然后他们决定去研究汉阙，去研究崖墓的原因，就是在于无论是汉阙还是崖墓之中，他能够找到一些还原汉代建筑的木构建筑的信息。
对对对，
你想比如说汉阙，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的听众们有没有概念，它是一个墓阙，相当于它是在这个整个墓园的门口，有点像城楼一样的，但它完全是石头制的，石头制的呢，它有点底阙身有点像碑，它会有刻字儿，或这个人墓主是谁，对吧？它的官职是什么？然后它阙身往上的部分，它是模仿的木构建筑的结构，比如这种斗拱。舫船，然后它有一个檐，像屋檐一样的，然后是阙顶，它是一个营造学社从中可以寻找到很多的 汉代墓结构的线索。嗯，崖墓也是这样的，
对
吧？
对对，崖墓也是，因为崖墓的话本身作为一个墓葬，包括他们在去之前会去华西大学博物馆嘛，那里会有一些出土的石棺，包括名器，就这些东西的话，它的内容非常庞杂，你会好奇，比如说他们当时到底，比如看到石棺，看到各种陶俑，你到底对哪些东西感兴趣？然后你就发现，在他们的日记里，那肯定最着重看到的可能是斗拱，包括像八角柱，就是在那个崖墓里，当时在开凿的时候直接雕出来的一个贯通墓葬上下的一个石柱，他们会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兴奋。
对，因为就是像我，因为我写汉阙嘛，但是我对崖墓没有那么多研究，但是我就会觉得，对吧？就是说其他的朝代都没有说在墓穴的室内再建一个斗拱，
嗯、
对吧？梁或者说八角柱这种，
嗯嗯、
我觉得就其实这个特点就是对于营造学说来说是特别好的，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建筑史，对吧？就是要复原汉代的这种墓结构建筑，然后他正好就能看到那么明确的，虽然是石头做的，对吧？但是它又是很像木结构的，是这种仿木构的，所以就是像我后来我也是找学者找他们聊，我也是会带有这个疑问嘛，
嗯、
因为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没有汉代的木结构建筑遗存了，对吧？然后他们通过这些实质的能还原到多少，他们能获得多少信息？
嗯，
采访那个老师他就说，像汉阙它其实是木结构的外部，就是整体结构，它能够通过这个汉阙来获得这个信息，就是木结构的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它从外部来看，因为汉阙本来就是一个用石头来仿造的一个木结构的外形。
嗯，对 对, 对。
然后崖墓呢正好是反的，相反的，它是所有的木结构的细节，对吧？是斗拱，是梁，是柱，然后它这两个一互补，就能够获得一个更丰富的对于这种汉代的木结构建筑的一种还原。
我说一说我的采访吧，因为我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因为我前面我主要去的是昆明跟李庄，然后最后两天才去找你们会合的。就其实我从昆明到李庄这一路，我就非常的平淡的采访，因为怎么说呢，一路其实很心寒的。就是我去昆明的时候，因为他们搬到昆明，在市区里可能没住多久，昆明就遭遇了大轰炸，他们就整个随着西南联大就开始北迁，迁到这个昆明北郊的一个叫龙泉镇的地方。像包括西南联大呀、史语所呀、中博院的这个筹备处、营造学社，还有当时的一些航空科研的一些机构，都在那一片，整个搬迁到那里。然后我们就想去找那个营造学社当时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做新国庵的一个泥庵。现在其实那个基址还是能看见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现在被包围在一片地产项目中，而且这个地产项目呢是云南最大的建筑开发商叫做骏发开发的，但是骏发在半年前资金链断掉了，所以整个项目烂尾了，所以他现在就处在一片荒废了的烂尾的半不拉拉的这种商业街区的楼盘里，你知道吗？然后呢，关键是现在这个地方还正在复建新国庵，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国庵是在一个基址上，有几个石桩子，石桩子可能还是老的，但除了石桩子没有任何老的东西。有几个在复原他们当时的就是这个庵的木构建筑，上顶上搭了那种类似于克兰英兰的这种瓦蓝色的铁棚子，就是现在能看到的新国庵的样子。而且我问了他们当地的研究者，然后当地一些感兴趣的这种文化爱好者也说了，这个地方就是遥遥无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未来会建成什么样，也不知道周边的这个地产还能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新国庵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还是觉得心里还是挺感慨的，
就是他们不在乎，
这其实就是为了旅游嘛，就是为了旅游经济而已，但是这个地产的资金链又垮掉了，所以就没有人再去有办法再做什么了。然后离得不远的地方是有一个他们当地人都一致认可那个是梁林的旧宅，其实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亲自设计的一个小民宅。 这个就说法不一，就是刘旭杰，就是那刘敦桢的儿子，他说他去看过，他觉得那个是后来复建的，不是原来的房子。但是他们当地的大多数人也还是认为是原来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求证了已经。所以就当时那一块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当年的建筑其实不多了，因为他们当时住在那儿，那些建筑也就是清末民国的建筑，不属于古建筑的范畴，所以可能保护的程度在大拆大建中基本上就毁得差不多了。然后到了李庄以后，李庄是一个庄子，也是旅游开发，其实现在就相当于一个旅游古镇，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有一些也拆的差不多了。所以整个从昆明到李庄其实是没有什么让我兴奋的东西，而且只是顺着他们的足迹大概去脑补一下，大概是他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去跋山涉水从一个市郊搬到另外一个更偏僻更隐秘的村庄。反而是后来我去找刘畅，然后去找你们去看那个崖墓，去找那个冯老师非要一心要找到的那个崖墓，然后去看了看汉阙，去渠县看了一下傲汉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最后两天就真的是去跟着营造学社他们当时的人去找那些古迹和古物的时候是让我特别兴奋的。然后尤其是我们跟着那个冯老师找那个崖墓，我们到乐山要找一个叫白崖的地方，然后呢冯老师一开始在他研究里可能也他没有找到具体白崖在哪里，所以白崖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盲区，他一心想要知道白崖在哪里。但是那个乐山，就在乐山大佛脚下有一个叫麻号崖墓的地方，他一开始以为那个麻号崖墓就是白崖，然后我们就先去了麻号崖墓，在那个崖墓里看了很久，然后冯老师特别兴奋，就一直在那儿看，我们去那个爬了乐山大佛爬了一圈了，回来他还在看。然后但是一问又跟那个照片对比，左对右对，觉得不是这地方，就是当地人也说这不是这个地方，然后冯老师就开始怀疑人生，这到底哪里是白崖，就各种找，就最后又问了很多人找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一个白崖山的地方。然后那个山呢，就是在门口看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根本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有目的性的要去找这个崖墓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人会知道里面有什么的。
对，只有一个大爷在唱 KTV。
对，有一个大爷在门口自己架了一个 KTV。
关键的 NPC。
对，关键的 NPC。然后我们就进去找，因为那些崖墓全是野墓，没有任何就是供所谓游客或者供我们现在人去看它的路，我们都要爬那个野山那个什么。拨开树丛啊，就找支撑物，就一直往上就野爬。先是看到了那个白云洞哈，朝霞白云
清风，
对，清风朝霞白云清风三洞。然后先是看到了那三个洞，那个崖墓也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汉代的崖墓的原址。然后呢，宋代人后来又发现那个地方，可能宋代人把那个地方当成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很多碑刻，留了很多的宋代的碑刻在那个崖墓上。这三个崖墓他们当时命名就是三个洞，叫白云洞、清风洞和朝霞洞，所以就是一个宋代的旅游景点。对，而且对特别有意思，你仔细看他的那个碑刻，每一个碑刻基本上都会写我跟谁谁谁谁谁几个好友来这儿喝酒，每一个碑刻上来这儿都是喝酒。然后就有一句话，我就看到了有一句话，就是什么此处甚是不夜城，大概这个意思。哇，当时就惊呆了，就是那就是宋朝人的叫什么夜店，
在墓里，
就是大为震惊，
确实很凉快，
因为可能墓里很凉快，对，墓里很凉快，所以那里是夏天绝佳的避暑圣地。对，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墓，我们连着找了好几个，有大有小，有能进去的，有进不去的，然后有破败的，里面有很多那个蝙蝠，就是然后一地的蝙蝠屎，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满墓式的蝙蝠，就是你要非常小心的趴下身来去往里走，要不然你就会被蝙蝠撞个满怀。对，然后就这样一直找，因为我们一开始找的墓其实是最深处的墓，我们以为就每一次都去对着照片比，哦，这可能是又可能不是， 但是就像刚刚那个刘畅说的，最后可能找了整整一个下午，就一直在探，一直在找，到最后我们都有点放弃了。哦，刚出来碰到那个 KTV 大爷，然后问大爷说，给到大爷看那个老照片，就是当时刘敦桢先生拍的一张照片，就说这个墓在哪儿，然后大爷就一直往前指。
仙人指路。
对，仙人指路，那个 KTV 大爷真的就是冥冥之中最强有力的 NPC。就给我们指，然后是一条非常小非常僻静的一条小路，但是是又挨着街边的，挨着马路的，嗯，就一直找，就沿路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墓，我们就又看了看，最后在尽头在一个小窟窿里钻过一个被人凿了砖的一个小窟窿，钻进去以后，哇，就觉得好像对了。
天哪。
但是你知道又不敢确定，因为之前所有都是错的，我们又觉得怎么可能，应该找不到了，就拿着那个照片在同样的角度各种对比找他的那个什么打的木栓的那个洞，然后最后觉得应该没错了，那应该就是白鸭。但是那个墓里已经其实没什么东西了，空空的，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像刚刚刘畅说的那种墓室里的斗拱啊，石质斗拱啊，包括一些刚刚看那个什么清风三洞的这种后代人留下来的碑刻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全是一个空空的，有现代人留下的方便面和矿泉水瓶，还有对，大概是这样。但是就那个过程是，然后我就在想他们当年找洞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就也会像我们这么，就你就会去脑补他们当时是怎么找这些地方的，因为他们当时交通更不方便，然后也没有手机的 GPS， 什么定位都没有，完全是靠着手绘的地图和当时口口相传的这种地理信息去找这些地方，所以是很难想象那个困难的程度。所以他们当时只发现了白鸭崖墓是，就是我们最后找到的这个墓是最靠近马路边的，就是如果树木没有那么葱郁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你一打眼大概其能看见，但是如果再往深处的话就挺难找到的了。其实
对，那一次他们是有人带着嘛，然后就找到这个之后，还当时第二天他们还在这个白崖山还走访了一处，但是也是没有特别特别仔细的去测绘啊什么的，反正确实是比较难，因为这一次是算成功的，我们找着一个当时他们去过的地方，然后之后咱不第二天又去彭山，然后又找了一天就完全没找到嘛。
嗯，
其实那一次冯老师想找的就是那个让梁思成他们俩最激动的那个崖墓，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嘛。那一次也是我们去王家沱，去寨子山，
是，
王家沱那块是现在是一个果园，然后我们就是等于在人家果园上了爬到一个地方，就见到一处吧，那个崖墓的洞口底下已经一半是水了，那肯定进不去。寨子山那块也就只有一个，那个其实等于是变成一个当地领导或者说也需要对这感兴趣的人找到文保员就会带你去的一个地儿。当然那个梁思成他们也去过，后来的那个中博院的人也去过，但是那个相对路比较好走，等于是你也不用爬，不用太披荆斩棘，就可以从那个崖墓一个已经塌了的缝里头钻进去，然后能看到两个八角柱。那山里另外的那些就只剩野墓了。咱们不也进去过一个吗？本身那个墓洞没法进去，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只有一根棍子，按理说是可以沿着那棍子往下爬，但是那棍子也朽了，然后没有办法，就看旁边有棵树。然后我们三个人把那个树给撅过来，去撅到那个墓洞口里头，然后靠那个树的韧劲儿悠到墓里去，然后稍微看了一眼，进之前得先鞠三个躬，然后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
对，
然后我们进去去看一眼，然后看到那个墓，他那里倒是有墓葬是吧，然后棺材那个东西还大概还在那边，就一个很小的一个类似
石棺是吗，
对，类似石棺，
对对 对,
对，
放石棺坑，应该算是一个石棺坑，
对，然后本来想上去，后来那个是一个高台，然后上到全是大虫子，我们就恭敬的退出来了。
是，我看就刚才你们也说到，其实那个像那个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当时没有看到这个绵阳三台县那些的崖墓，
对，
因为我后来我去绵阳博物馆，就看那个什么胡家湾， 什么金钟山、柏林坡，哇，那个那个斗拱太漂亮了，就是斗拱上再连斗拱，哇，
对，
那个太美了。
那个非常非常繁复，原因就是因为绵阳那边当时三台县那块的交通非常闭塞，即使是80年代你要去的话也非常非常费劲，这个是他们当时没有涉足的一个原因。
但是其实在汉代的时候，三台是要比绵阳市要发达多了，是
是
那是当时的一个中心，等于是
对，有可能。
看那个绵阳博物馆里的那些照片，哦，真的是真是漂亮啊，
非常非常
那个，并且对，并且那个建筑信息也很多，等于就。
对对，这个可能是当时他们就是比较遗憾的吧，从后来看可能会比较遗憾的。
嗯，
刘畅和那个艾江涛他们俩，一个是这次写的是这个崖墓，一个人写的是摩崖石刻，对吧？其实都是就像刚才薛鹏说的，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地方的神话传说信仰，对吧？就是说它完全是一个这种地方文化和古建筑相结合的一个特别紧密的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可能北方中原，对吧，并没有那么多，就是在儒家文化特别强盛的地方，对吧。
嗯，对，像崖墓的话，因为当时反正我们找那个老师跟我们说的是，那个时候主要是道教嘛，因为佛教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处在一个相对正在融合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比如说他们会说佛教是老子上西方传道的一种样式，所以其实还是道教，还是老子最高。但是他同时也会有比如说有一些形式上的融合，比如说在那个画像里，西王母的画像会有那种背光，就跟现在那种佛光一样，它处在那么一个混杂的状态。但根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道教的根儿，同时那个根儿呢会有，因为当时有儒生谶纬，类似于一个儒家的那个启示录，就是他通过这个来获得一些话语权，整个的话语权。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虽然最高的比如说是道教，但是很多像荆轲刺秦，就是代表儒家价值这些人物也都是像神明一样的人。
嗯，反正这个就是我跟刘畅是一个我们俩这个文章中主题上有交汇的一点，对吧？就是说那个因为在汉阙上面，在阙上面就会雕刻很多的画像嘛，然后这些画像有不同的主题，有一部分主题就是这种礼制的这种表现墓主生前生活或者这种社会地位这种官宦的生活，像什么车骑出行图，对吧，献礼图，这个五岳百戏图这种，然后也会有很多这种地方的神话，像这种山海经上的这种神话，西王母什么这些，就是九尾狐会刻在这个汉阙上，同时也会刻在崖墓上，崖墓的画像砖或者崖墓的墙壁上，或者说对吧，就是说但是其实又是我和刘畅的那个文章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我采了一个汉唐那个考古的一个学者，他就说到，因为像汉阙它是在地表上面的墓葬建筑，就是他就说在中国古代但凡是在地表上面的墓葬建筑，就是它一定是具有公共性的，因为墓葬永远是私人性的，对吧，它是在埋在地下或者在崖墓里，对吧，它不想被人看到，但一旦它想让人看到，它一定是非常有公共性的目的的。所以这个汉阙它就是一种非常带有这种公共性这种宣传教育甚至这种政治宣传公用的，所以他在上面就是说汉阙的上面画像刻的这些画像里边会有这些这个表现这些墓主生前的这种社会地位的，其实也是一种中央政权的一种在地方的一种政治的彰显。但是崖墓就又不一样，对吧，它是完全是一种封闭的，像刚才那个刘畅说的，对吧，就是它是用一种完全是一种地方的宗教的这种来解读，就是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如果再用就是用刘畅那种视角来解读我刚才说的那些汉阙上的画像主题，又可以完全不一样解读，像车骑出行图，还有很多那种很传统的这种儒家的文化的这种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像什么董永诗赋，对吧，还有那个荆轲刺秦啊。如果按照汉阙的这种公共性的解释啊，董永诗赋指的就是孝，荆轲刺秦，因为它是汉代嘛，荆轲刺秦，对吧，它就指的是义，尤其是就是在当时的汉代，对吧，就是又是一个西南边陲 识字率很不高。我采访那个采访对象，他就说，就是完全公众性的这种公共性的建筑上面刻这些故事，你想金戈瓷琴，它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地理上，都跟四川差距太大了，但是它完全不需要用文字，它就刻在上面了，就说明当时的汉帝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这样的，代表的是汉帝国的核心价值观，它已经在就是在西南的边陲都可以普及到了，可见就是当时汉帝国的整个的政治宣传的能力。
对，
但是同时也可以用刘畅的那种解释，对吧？就是金戈瓷琴和东正师傅可能就是完全是神话的故事，
也不是说是神话，反正这个可以说能够让你对比如说这种政治宣传本身这个东西有一种更多的想象吧。比如现在你可能现在也有政治宣传嘛，那你可能只是觉得只是口号，但那个时候政治宣传可能本身是作为一种类似普世价值，甚至可能说它是一种像宗教一样的教义一样的东西，就它会把这个东西附属在上头。比如说像那个老师会提到，你既然金戈瓷琴，你作为一个义，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他刺秦虽然他失败，但是他这个义举他成仙了，他是一个仙人。那就比如说当时所有的时候，你汉代都是很尚武的，他为什么不怕死呢？你可能背后当时的生死观念是，你比如说我去世之后我是变成鬼，然后我家人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墓葬，我在里头去升仙，我是能够成为仙人的，我的这些功绩是可以让我成仙的，那我此后是一个极乐非常好的一个世界，我可以追求这个去获得一个更好的世界，他有这个许诺在的话，他可能就不怕死了。
嗯，
我觉得这个对这东西有更多的解读吧。
嗯，有意思，有意思。
包括后来，比如说像牙木的衰落，他可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会有原因嘛？比如说后来到蜀汉之后，末期到西晋了，整个四川地区就乱了，人也变少了，那可能就没有人去能有钱去在岩壁上再凿这些东西了。
薛鹏也可以聊聊，因为像我写这个汉阙这块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这帮人学社这帮人，陈明达不是史语所的，对吧？然后刘敦桢和刘洋思成他们是史语所的，但是他们等于又是是史语所的人，但是又就是用着史语所的经费来做营造学社的事儿，对吧？这个两块牌子一个系统，对吧？一个班子。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并且就是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说，像我写汉阙，就是说他们当时去了现场，这帮人刘敦桢、梁思成、陈明达一起去的，对吧？然后那个测绘，然后回来之后回了昆明，然后马上对吧，战事就发生了变化，然后他们就搬迁到了李庄，然后李庄又回到了北方，从李庄就战事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北方，回到北方之后他们才陆续的把汉阙的这些研究成果陆续的发表，他们每个人陈明达、刘敦桢、梁思成都写过类似于中国建筑史这样的书，然后在这样的书中都用汉阙、用牙木，对吧？然后来解释汉代的木构建筑。然后同时其实他们每个人虽然当时就是说刘敦桢的日记在讲他们当时的那些调查的过程，其实他们当时看到的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最后落到可能60年代、70年代他们开始写这个中国建筑史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做出的判断又是不一样的，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最后消化出来记录消化最后得出的结论又是不一样的。
嗯，对，因为可能具体到汉阙我没有看到那么细的东西哈，就没有研究到那么细，就是但是梁思成跟刘敦桢先生两个人他们确实是我理解上来还是有挺大的分别的，对待古建筑的态度上，首先就是我先说梁先生跟刘先生他们最初来营造学社的初衷都是想要书写一部中国建筑史。那刘敦桢因为他是留日的，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东京工业学校去念书，他最早学机械系，然后后来对建筑感兴趣开始做建筑，他就会发现就是日本建筑保存的如此完好，研究的如此深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就会觉得就像当年的很多学者一样受到这种日本对传统文化重视的这个刺激，就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 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做更好的研究和保护。所以他其实也是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想要来做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回国，他在湖南教过书，在江苏教过书，然后他也做过一些建筑设计。就是他从日本回国到加入营造学社，这中间差不多有将近10年的时间。这10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积淀，就是他做了非常多有关建筑的事情，他对中国的建筑的更这种实际或者是更深入的了解，或者说实践性的了解，其实是比梁思成先生要更细致一些的。所以这10年对他来说影响挺大的。那32年的时候，他比梁思成晚一年到营造学社，他也是想要梳理一部中国建筑史。那梁先生也是要梳理一部中国建筑史，所以他们的初衷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呢，梁先生其实是更受西方的这种建筑系统的训练，而且他父亲，他最早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是拿到了营造法式，所以他一心想要破解营造法式的奥秘。他认为中国的古建筑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法则为基准来设计的，那我们要搞明白中国古建筑是怎么回事，必须要搞清楚营造法式是什么。所以他一路的研究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破解营造法式。所以他在华北地区找的这些古建筑包括从最早的独乐寺，一直到后面他一直想要再往宋以前去追更早的木构建筑，那他追到了佛光寺那里。所以他这一系列的研究其实都是为解开营造法式来做支撑，做一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这种案例来解释营造法式。就其实他在考察到佛光寺的时候，他这些谜团多多少少已经破解的，他心里已经有数了，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他到了西南以后，刘敦桢先生他也认可梁先生的这个营造法式是一个根基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吧，但是刘先生他的目光可能会更细致更全面，就是他会更关注民间建筑。比如像他到就是南迁的过程中，他从天津到了长沙，因为刘敦桢是湖南人，他在长沙停留的这2个月，他就带着家眷去湖南老家新宁，就是靠近广西的一个小县城，去待了2个月。他就在新宁做了一些当地的考察，比如像对廊桥的考察，对他们家祖宅，因为刘氏其实在当地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所以他们刘氏的祖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湘西南民居的结构的一个典范，所以他就以他家的祖宅为案例来研究民居是怎么回事。那可能这是南迁途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然后再往到了昆明之后，其实到了昆明之后，梁思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因为他脊椎不太好，就他没有办法卧床，所以他也很难行走特别远，所以他有一段时间调查是缺失的。其实那到了西南以后，从昆明到四川，其实很多调查都是刘敦桢主导的。像在云南就是刘志平做过一个有关昆明一颗印的调查。这一颗印是什么呢？就是昆明当地的民居建筑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叫一个绰号吧，就是它四四方方的，俯瞰下去就像一枚印章一样，方方正正的，特别可爱。然后是三开四间的一个格局差不多。所以刘志平就做了一个有关昆明民居的调查，包括后来他们到大理到云南，其实也是做了很多民居的考察。那这一块可能对于梁思成来说是，就是他可能没有顾及到这一块，他可能还是要更专注于在这种大木构建筑和解读营造法式的这个兴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到了西南以后，他们两个研究和关注的重心会慢慢的有一些区别变化。而且后来像我们回说到川康考察绵延了这么长时间，半年的时间，我采访的学者也就认为他其实是刘敦桢研究思路的一个体现。因为刘敦桢是一个非常事无巨细，非常面面俱到，很细致很全面，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案例和任何一种类型建筑的一个学者。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踏实，不会像梁思成可能更浪漫主义，更天马行空的这种经常会有神来之笔的想法，可能刘敦桢先生这里就不太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俩性格也是有一些的差别，非常互补。所以后来我们也能看到那个四川的考察是很具体的。我是觉得四川的考察是一个非常整体性的考察，你单拎出来某一个古迹或者建筑，它都没有那么耀眼，都没有那么能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撑得住，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群体去研究，就是非常有整体面貌的一个案例吧。然后回到李庄，到了李庄以后，梁先生其实就开始写他的这个图写中国建筑史。我采访的学者他也提到，梁思成做研究其实是一个去繁就简的思路，他是希望把所有的非常复杂的研究成果来用最深入浅出，或者是最他一定要找到最有效的支撑来做这个中国建筑史。他可能不求全，但是求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所以这可能是梁先生自己的独门之道，我觉得。然后刘敦桢就是会更全面，他会收集很多信息，所以到60年代才出了一套刘敦桢主编的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史，很全的一套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面面俱到的，把所有可以来佐证认为这个只要是中国大地上的建筑的类别都会归纳在里面。但是也不是说刘先生就是什么都要啊，就是他也是有取舍的。因为他在我觉得就看刘敦桢的日记里面，刘敦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做无所获，就是今天看了一天啊，不行，啥都没看到，今天看了一天啊，又不行，啥都没看到。就其实他也不是说什么样的建筑他都会纳入其中，他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和对中国建筑一个自己的系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系统关注点和取舍会有各自的这种判断不同，我觉得就这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想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因为刚刚说了我们一直在聊那个营造学社的这段时间的考察，然后他们的这个考察对象，就是其实从昆明到李庄，无论是在昆明还是李庄，整个的这个学术氛围就是可能是最好的学术氛围。那营造学社这几个人其实只是这么多学者中的几个人而已，他们其实是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团体。那到了昆明以后，他们因为没有资料，那个基本上是依托于十余所的研究资料，所以经常跟十余所，这个隶不隶属好像很难说，因为有些人说是没有这种隶属关系，但总之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会有非常多的学术交流，资料上的共享。然后而且在昆明这段时间，其实西南联大是最重要的一股学术力量，包括我们当时最熟知的这些什么闻一多呀、李济啊、傅斯年啊，这些人全部都在这里，然后他们在开始做他们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包括后来到了李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团体是同济大学，有很多人文社科，包括人体解剖哈、就是各个领域的研究，对，都会在这。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同济大学的医学院他们需要进行一些人体解剖的这种实验课，但是当地的村民不理解，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一个完整的人拉进去怎么就拉不出来了就是他们不理解，以为他们是什么邪教组织或者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做法术还是干什么，就是不理解这些人的行为。然后呢，后来就是为了需要跟这个村民沟通，也征得他们的这个理解和信任，这些研究者在可能在李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各个团体从医学的到人文社科的到考古的到古建筑各个学科方向，就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展览，去给这些村民看，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在这个非常糟糕的战争环境下我们还希望能做些什么。然后当地人就得到了他们的一些认同和理解，然后甚至在待了几年以后还有一些通婚呀，就是这种更深的交流。然后对，好像说他们当时到李庄的时候，最早是要在宜宾市里的一个 造纸厂还是什么，但是那个出了一些问题，最后辗转到了李庄。就李庄人，当地人还是非常的质朴，就是把他们的宗祠庙宇的神像全部请走了，把这些，因为这些地方是空间最大的，可以容纳最多人的，就是把这些空间全部清空，用来给这些外来的研究者做他们的宿舍和教室研究场所。所以就是是一个说起来让人很感慨的一个历史和过往。对，所以我是想说，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营造学社他们的古建筑考察上，就其实当时无论是从昆明到李庄，因为西南联大的事情大家就都非常熟知了已经，然后到李庄，就整个那段时间，就是可能中国最有学术理想的人还在做这些事情，现在回看确实是很让人敬重的集体行为。
对，对对对，像就是后来我们对吧，就是写这期嘛，营造学社的这种西南的考察，就是你表面上看会觉得哎，他们是因为战争对吧逃到这儿，然后被迫的选择了一个四川去研究，但其实后来你这个看的资料越来越多，然后去走访去采访，你发现并不是这样对吧，他完全是他通过考察，然后通过不同见不同的学者对吧，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大的野心，想去补全中国建筑史对这种汉的木结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并不是只是一个这种战争的被迫的，即使在战争的情况下他也是非常有这种
对，我觉得战争确实是非常影响这个被迫的选择，他们确实是被迫，但只是说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会把这个计划往后推，就是不会那么紧迫。就是我记得梁思成在调查完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当时还给当地的政府撂下了承诺，就是说我第二年我会回来再进行修缮的。就是这有过这样的承诺，就是我记得我也问了刘旭杰老先生，就是说如果佛光寺发现之后没有这么快赶上战争，就是如果如期推进下去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就觉得说他们肯定会还在华北地区再多耽误几年的功夫，就还会再进行更深入，或者是有一些没去过的地方还要再补全，没有这么快会把视线关注到南方，但是在他觉得这是一个早晚的事儿，就是政治格局当然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因素，但如果没有时局上的动荡的话，这个考察是会有的，只是说会推后，就是会在华北他们认为做到更好更完善的时候再来做南方。
同样的就是就像刘敦桢说的对吧，如果他们考察完了回昆明没有马上就是因为战争原因迁到李庄，他们可能还会再去渠县再去研究汉阙。
对，
都是匆匆的，永远是
没错，
就跟在写稿一样，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现在就觉得他们整个在西南这八九年的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在被动时局下的主动选择吧。
没错。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对营造学社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本期杂志以及2020年第十期营造学社的纸刊数字刊。同时三联中读也开设了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的音频精品课，欢迎大家订阅收听。除了三联中读 APP， Talk 三联节目也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苹果播客等平台上线，欢迎大家及时给我们的反馈，也期待在更多话题中与大家相见。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